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日前，第六届两岸博物馆 IP 授权交流论坛在南京举办。论坛自2019年创办，六年来累计联动大陆和台湾博物馆25家，文创企业200多家，两岸设计师500多位。通过交流互鉴博物馆 IP 跨界衍生的新模式、新案例，解锁文博宝藏传承与焕新的路径。今年的论坛吸引了中国南京云锦博物馆、南通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新北市黄金博物馆、台湾桃园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大陆和台湾的博物馆与文创企业积极参与，深度围绕博物传承、巨制驱新的主题进行探讨。今天的节目啊，我将带大家去到论坛现场，和来自宝岛台湾的专家学者聊一聊，带您一同了解两岸文博发展的交流与合作。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活动中，来自台湾的嘉宾们十分默契，纷纷啊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展开演讲。其中，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室专门委员、台湾实践大学创意产业博士班教授陆仲彦已经是第二次参与论坛了。他以从博物馆文创到文化空间产业为题，讲述了博物馆 IP 从文创产品到文化资产再到文化空间的产业拓展。演讲结束之后，我邀请到陆仲彦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他作为论坛的老朋友、资深博物馆人，他眼中江苏博物馆 IP 的发展。
陆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刚才听您的论坛上的演讲哈，您跟大家分享到，其实您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博物馆相关的论坛了。您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参加过多少次，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印象？
OK， 我其实跟南京结缘是在南京博物院80周年那一次，所以那次就办了一个国际博物馆的论坛，那就对南京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呀，以前比较没有机会，所以非常非常的珍惜。那后来又有一些透过国际博物馆之间跟南博的交流，比方加拿大的皇家大略，那时候展了一个展，就是南京博物院有一批考古出土的汉代的镶金缕衣、汉代的古文物。加拿大皇家大略有一批是埃及的文物，所以它的时代是差不多时代的，做了一个连展。那次我也非常荣幸出席了开幕。第三次就去年，然后受邀参加了博物馆 IP 的这个论坛，这次又受到邀请，我自己也非常荣幸。那所以我这次能够再受邀请哦，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城市的发展，我知空间的发展。但因为我去年讲的主要是以我在台北故宫30年的经历， 来分享文创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 IP。 那今年呢，其实从后疫情时代，大家会发现我们以前大家在疫情之前，大家都会跑到博物馆里面去参观，那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参观完之后呢，动线的设计，最后你会去一个文物的一品店，你会说啊，我想要把我参观美好的经历透过一件文物带回家，这就是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那可能以前都是一个小小的，可能一个别针或者是一个冰箱贴，是吧？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文创的发展不是只是把一个物象的一个印在一件物品上面，比方说丝巾啊或什么，而是开始有更多元的发展。那你也会知道，也会发现有更多的年轻的一代。我觉得现在的文创从21世纪的角度，尤其最近10年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会让你惊艳。很多的年轻的设计师，透过他成长过程中跟博物馆亲近的对话的背景，使得他们现在当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创作的一个思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博物馆 IP 这次来这个活动可以在今年已经办到16届嘛，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年我的主办单位希望我在衍生性的，以不同的角度来谈，那从博物馆发展到文字空间，或者是河岸，像台湾的淡水河，那原来两边呢，一个是关渡码头，一个是大稻埕，其实他们就是一河两岸的两个码头，可是在这么多年来，他们只是点，他们没有线，也没有造成一个面。可是在最近后疫情时代，投入资金，投入人力，投入创意，然后呈现一个新的台北的风貌。就像我的我刚刚的分享的最后，我放了几个淡水河，我放了关渡码头，放了大稻埕，但我甚至放了在最早的时候，这个城市开始发展到照相术，黑白照相术已经开始有所拍下的一些黑白的照片，然后跟现在21世纪的时候做了一个连接。所以我就觉得说，每次来到南京啊，都有不同的认识。那前面几次因为我在博物院的工作的关系，所以大部分就是在博物馆里面。那这次因为我提前来了一天，所以我就有更多人的认识，认识这个城市，看到了秦淮河，看到了路树。这个路树就是一个城市的生命，它长了多高，它整个这个树荫，南京有个很大特色，就是这些树就是这样在拥抱一个城市。所以我这次有更深入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很棒的感觉，就是也连接了我这次的生活艺术化，然后文字空间产业的一个结合。
您这次的准备特别的充分，看到了特别精美的 PPT， 感受得到您的层次。您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推展开您的演讲，起承转合，非常的精美。但中间也有一些部分是我个人会很感兴趣的，比如说仇英的画作。那仇英是我们吴门画派的画家，是我们江苏人。
没错，
想知道
我特别选他。
对，我就一看就知道这是您精心挑选的。
谢谢。
那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像仇英的这个画啊，如果要去挖掘他的文创，是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推进呢？
我觉得仇英的《汉宫春晓》，他是明代晚期的江南的非常重要的名士大家之一。他的这个卷轴，就是整个横轴的发展，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雾蒙蒙的。当清晨我们看到太阳升起来之前，整个雾气，它一开始的卷轴。所以仇英在构图，我自己对仇英这个汉宫春晓的了解，就是一开始你就像一只鸟飞得高高的，所以你看到的画面是一个树梢，然后树梢之间有那个软烟罗一样的这个沙，接下来就进入了宫里面的这个门，可能不是正门，它是一个侧门，因为都是汉宫春晓，都是贵妃子们他们的，或者是宫女们他们的空间。它就会有一棵树，然后那只鸟啊就停在那个树上，它一停它是有动作的，那个枝干啊就蜻蜓点水一下在水面上形成了一个涟漪。在那个栏杆边呢，就有两个侍女在观看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对，所以它有一个动感，它是现在是静态的画面，就是这样停一下这样子的涟漪。然后接下来就会发现，在每一个肩膀宽度的构图，就会发现有一个主题。
嗯，
他后来到了中段的另外一个亭子里面，就有画师，很有名的画师，他画王昭君，所以在画面里面就看到画师的案头上，他的矮的案头上面，他就放了什么呢？笔墨纸砚，啊，背对着。仇英把画师他画了，他就立起来这样子，所以 你看画的时候呢，你看不到画师的面容，可是你看到了他画的王昭君的半身像，然后再透过这张画，你再看过去，最后安检的时候就有一个城墙，那城墙外面呢就有一个保安人员一样，他就站在这个宫的那个墙的外围，
嗯，
那这样子就结束了这一段，
嗯，
所以我觉得仇英他在整个铺陈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可以入画境的。
嗯，
您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汉宫春晓有哪一些是可以作为 IP， 我觉得太多了，从服装到配饰到整个里面的物件到花卉，然后不同时代的物件，铜器、玉器、瓷器、线装书等等，真的是取之不尽。嗯，江南就是这么的地貌丰富，然后人文荟萃，然后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是一个开创，可是到今天我们能够继续做传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21世纪的人应该要有的使命感。
嗯，您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把博物馆打开啊，走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去，然后把这种艺术感、历史感沉浸式的给大家在生活中去做一个体验啊。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江苏啊有没有一些可以去做的探索？
觉得南京本身给我的一个很大，这一次尤其我觉得特别很贴心的就是这些树，这树就是一个生命感。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在台北故宫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去旁听一个李林灿老师的课，他就是讲山水画，然后有一天他就叫学生搬张椅子，他说搬到后山去，就搬到我们后山的一个土地公庙，他就摆了一棵大树前面，大概是我们后山最大的树，他就讲那棵树讲了一个小时，一棵树他就在生命，树就是一个生命，所以你到最后变成是逻辑里面的白马不是马，看树不是树。所以你讲的这个就是情境式的，其实除了整个自然，我们必须要开阔我们的感官，去体会这个美好的南京市，这么六朝的古都，在从古到今的这样一个发展。还有就是南京公园内是规划了一个情境式的南京市的古巷道，那对于我来讲这就很有新意，就很新鲜啊。对，然后甚至他们还有那个南京有很多的一个戏曲的表演，对不对？然后大家就有个剧院啊，还有一个戏台啊，哇，看到老老少少这个大家的年轻学子就是在那边，就是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观察大陆很多 museum 啊、博物馆，大家互相切磋琢磨，透过研讨会啊，透过讲座啊、课程，真的觉得大家的这种投入啊，真的带给了一般普罗大众啊一个跟博物馆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一个亲近感。那这个是在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不会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子。有些博物馆他们可能就是曲高和寡，就是某一些人会去，
嗯，
啊，有些博物馆呢他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只有亲子啊，爸爸妈妈去是为了亲子，可是现在不管你说普罗大众他们进入博物馆是为了打卡或者是网红打卡或什么，即使是打卡的当下，他其实就已经是吸收了博物馆不是在学校里面教育课本里面所学的，然后最重要是全家都可以一起学习，到最后就会有共鸣，那这不是很美好吗？
人群之中，像你的背影。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病案紧自建。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台湾桃园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木艺生活馆主策展人、台湾中原大学商业设计系副教授黄文宗聚焦创意落地。在论坛上，他准备了很多道具，娓娓道来如何才能设计出既有文化内涵又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创商品，也揭秘了小文创背后的大产业。而在采访中呢，他更是详细介绍了木艺生活节的缘起和理念，让博物馆打破围墙，与地方产业深度结合。黄文宗教授给我们打开了文创的格局和思路。
欢迎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说您和我们江苏还非常有缘分。
是真的一直期待，虽然是第一次来南京，但因为我之前在学校负责两岸交流，所以我大陆的城市大概除了东北几个地方没去过之外，大部分的城市都去过了。那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来过南京。真的名不虚传，今天就光是昨天晚上跟今天这样街上绕了一下，就觉得很感动啊。常常听到我们的课本上的一些这个故事，然后讲到这边的一些过去的历史都觉得很棒。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博士生裴丽娟老师，她是江苏第二四院四川系的老师，然后来台湾读博，那刚好就在我这边指导。那他今年应该是顺利的拿到学位了，即将要回来，所以他也一直邀请我来他们学校讲学交流结果我还先他一步，哈哈，有这个机会在这个两岸博物馆的论坛里面能够先来分享，对，所以很开心。
今天刚才在论坛当中也听到了您跟我们做的一些具体的分享，您甚至拿出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来跟大家
教具上课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像是听了一堂大师课
啊，不敢大师就是上课嘛，现在要吸引这些大学生的注意力要唱作俱佳，像以前那样子光放，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是放投影片幻灯片你们大概很难想象，后来 PPT 现在放 PPT 他们也不看了，对啊，那网络上学的比较更快，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把一些复杂的知识要化繁为简，然后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他们懂，然后让他们看，愿意把焦点从手机上移到你的身上，所以就要想各种桥段。
这两年在大陆是博物馆越来越热，今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预约不到门票。
听说了，我其实很早就觉得应该是这样，本来我们就有这样的条件，但过去可能长期以来大家求物质的发展，大家发展嘛，所以繁荣要生计所以其实忽略了这些老祖先的财产，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惜。博物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这几年越来越强国潮的风貌大家发现它其实是可以跟现代生活结合的。那第二个大家就发现它真的是宝物宝库，对不对？你去博物馆一趟里面你就有很多的灵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你会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那个年代，跟我们在平行时空生活的那些先人他们是怎么样在过他们的日子，那移到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来过这个日子，那做一个对应，那你就会有很多的灵感放在你的设计里面，这是取之不竭的宝藏那你与其去做一些西方可能他们也在做我们也在做，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在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越是要珍惜我们身边传统的文化，这个是我们与众不同的 identity。 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在大家蜂拥的到博物馆去，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是开头，让大家至少先打开一扇窗，愿意去靠近这些文物，那之后看怎么去让它再转化变成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来，我觉得那个美学的提升，因为这些博物馆的东西是 经历了这么多时代的淬炼，能够保存下来的一定都是精品中的精品，那这些精品一定对我们现在的眼界是有所提升的，那个美学的品味一定会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
您去过我们大陆这么多的地方，相信对我们大陆各个博物馆包括他们各自的一些特色啊，都是相当了解的。
不敢不敢。
那您会觉得我们的博物馆包括我们的博物馆文化哈，要怎么样做可以让它更具有时代性，它的审美的质感会更好？
当然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第一点了，就是至少大家愿意接近它，愿意蜂拥的到博物馆去去接受这些文物的熏陶。那接下来第二点，我觉得反而是要强调大家的创意。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大家把心思放太多在很急啊，急着要赚钱，急着要生活，急着要功成名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啊，这些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你看博物馆东西历经了这么多的时间的淬炼，那我们怎么放慢步调去思考，然后拿它来对应到我们现在生活上的一些环节上去，那它就会跟我们的生活产生连接，它才不会就看一看走马看花就回来了。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是不要一窝蜂啊，现在我觉得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就是什么东西热了大家就是跟上爆款啊，然后就把这个博物馆做冰棒，每一个博物馆都做冰棒，那一个夏天过去了就这样，可是你到底吃了什么你也不知道，对于这个文化典藏它里面的这些认知有了解多少，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我觉得大家太急了。第二个是要有创意，就我刚刚讲的，因为如果太同质化，每个人都做一样，你的馆明明就不是这个东西，你已经跟他做冰棒没有意义，那所以就要回到馆藏的本身，然后需要有一些有创意的年轻人，然后他们想出一些方案让更多人进来体验，深度的体验，而不是只有绕一圈就出去了，打个卡拍个照啊，传个影片，那自己朋友圈看到，我觉得那不够，那他们下一次可能就再换个地方，没有办法深植于人心，这个我觉得是可惜的。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有创意的年轻人进来，这才是下一步要做的。对啊，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舞台。
其实现在我们的博物馆它有很多其实是展示比较现代化的年轻态的产品和产业，包括像这次您跟我们分享的木艺生活节，您觉得像这一类的活动应该更多的是给大家推出一种什么样的理念？
这个木艺生活博物馆它其实也不是真的一个博物馆，它就是把一些比如说以前日据时代留下一些建筑物保留，那再加上一些新的建筑做成一个博物馆群，就有的地方是做典藏展，有的地方就是活动展。因为木头还是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它不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嘛，我们还是都会用得到这些木头的温度啊，这些温润的感觉，所以他们会希望说办的展览要跟产业结合，然后再来是希望大家来看这些匠师，其实他们怎么样花一辈子就是钻研某一件事情。但或许现在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现在没有人在用了，哎，没有没有，你如果走到地方上去看，像我会带学生去这些木艺的工厂看，跟他们的二代三代接班人聊天，那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去博物馆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但是博物馆就希望说把这些街区的师傅工厂都结合起来，你来看我们这边博物馆，告诉你历史发源，然后你到那边去看看现在的演变，然后有年轻的师傅的故事有也还是有老的木雕师傅做的那个工艺品，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做这种流行的东西，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匠师啊，木雕刻蚂蚁，哇，刻得很细，活灵活现的，这个也有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面相。
这是一个相当于沉浸式的体验，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现在下一步博物馆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当然，透过科技，透过各种技术能够引进的话，不要破坏文物的前提下，可是又让人现代人能够体验到以前那样的生活跟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博物馆现在也是你现在人需要的。我觉得博物馆要以自己当作那个太阳的核心，去散发那个光芒。以前可能大家传统的想法就是说，我的 KPI 就是我的博物馆要来多少人，要消费多少，要赚多少钱。可是这样子其实就是你就独善其身，有限呐、我不能讲不够，但是有限。毕竟博物馆当然它有它的价值跟它的地位，但是如果能够跟附近的产业，因为通常当然以台湾来说，很多的博物馆它不是只有古董或是古物，因为毕竟也少了，就对故宫比较多嘛。那其他都是跟以前到现在的历史的产业跟生活是有关系的。 他如果能够把周边的这个环境的因素都纳进来，那我觉得让大家一起共荣啊，就说哎，产业也受益，不是只有博物馆卖文创商品而已，那其他地方他们不会只有来博物馆嘛，那安排个一天两天体验之旅，那你会有地方上的这些消费、住宿、民众的参与，那他们也对博物馆会更友善一点，不会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高墙。台湾现在慢慢走到就是比较常民化的所谓的街区博物馆，或者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它虽然有，但是它是虚的，因为透过线上、透过线下的活动、透过影片的分享，让更多人愿意来。那来了以后，他也不会只有去消费，他还是会到博物馆。他去博物馆也不会只有去博物馆，他还是会出去外面看。那我觉得这样它是一个活的辐射的一个热量，一个力量。那你看南京有这么多个博物馆，那每一个都发光发热，那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让这些博物馆成为一个就用领头羊的角色。那你要去盘点，以前都是盘点自己的文物，对不对？不够，还要去盘点我附近我有什么可以跟我结盟的，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一起大家分享的，这样我觉得它会把饼做大，会更好。
文博行业蓬勃发展，博物馆文化打动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少大陆和台湾的青年通过跨界衍生、沉浸体验、数字化讲述等多元方式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当中。作为两岸博物馆 IP 授权交流论坛的受益者，台湾青年李景怡决定来宁创业。这次呢，是他以自己的创业经历作为线索，分享了从创设潮勃勃文化品牌到进驻南京，再到开启南京市博物馆资源系列化短片拍摄计划的人生历程。他要以年轻人的潮视角解码中国文化，让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南京，知道南京这边有近百家博物馆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然后来到这边参加了很多活动，才发现围绕这个博物馆有的这个从业界到学界，从成人到幼儿的各类型活动跟文化氛围跟整个产业是非常蓬勃发展，而且非常首屈一指的嘛，我觉得，而且也不愧是世界文学之都，对。然后我自己个人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跟我们的团队在讨论之后，也将我们的江苏潮勃勃文化这个公司就是落地到我们南京。我自己觉得其实两岸的语言文化是非常共通共融的，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因素，让我们的对话以前可能没有那么通畅。但是通过像这样的一个论坛的活动，不管是博物馆的业界的学者，或者是来自文博界的这些专家，我们齐聚一堂，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对话的机会跟空间，我相信是会对我们两岸文化，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大陆这边互相的交流很有帮助，甚至是可以成为我们一起走向国际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助益的。对，其实我们自己现在在做的是做博物馆文创文化的内容出海，因为博物馆在大陆这边有非常非常多，每个省市每个县级它都有自己的博物馆，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宝库，但是很可惜是台湾的年轻人甚至是海外的年轻人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通过参加像这次的活动，我们其实是有更多的链接到之后，我们更深入可以在未来去产生更多的合作，然后一起把这样的好的内容带给台湾的年轻人，然后再往海外给所有的喜欢中华文化。我们像现在其实已经在跟南京云锦博物馆做一个合作，然后我们去帮他们做一些内容上面的宣传跟产品上面的一个推广。像是很多我们的台湾同胞，不逢年过节都会送礼嘛，云锦的这个小物件其实是非常有吉祥寓意的，这些吉祥寓意的内容都是送礼的非常好的一个标的嘛，对。然后像我的自己的同学就跟我们采购了一些产品，然后去送给不管他自己的台湾朋友，或者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客户或是老板，然后去分享这样一个寸景寸景的文化。
作为一个聚焦两岸青创力量的年度文化盛会，两岸博物馆 IP 授权交流论坛发端于南京，壮大在南京。六年来，活动不仅为两岸文化、旅游、消费等多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也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走进南京，留在南京，创在南京。我们期待两岸的文博人在创新和传承中坚定文化自信，讲述两岸携手共创的中国故事。
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
意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轻轻飘荡。